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前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妄的事。十六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哥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回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可以守圣餐，我们这时候也可以打开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你借着真理的光，借着圣经来光照我们，知道我们有哪些隐而未现的罪，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若要我们生命亨通，享受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我们需要在你面前 能够省察自己，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所以这段时间，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借着你的道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把以下时间交托你自己掌管讲台，怜悯你这无用的仆人，在你面前成为有用的器皿，把你话语流通，成为你流通的管子，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明白。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约书亚带领一些人渡过约旦河，他们就进入迦南地，然后最后他们把整个迦南地得为业，成为那流奶与蜜之地，就让一些人他们得着了。不过在得为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场的战争，那么其中三个战役是比较详细的记载，就是第一个战役，就是第六章我们上次所提到的耶利哥城之战，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七、第八章的埃城之战，然后就是第九章的与基遍人立约，那么接下来他们的其他一些战役就没有太多的记载。那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圣经用越多的篇幅详细记载一个人或者一个事件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人或者事件很重要，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和学习。那第六章我们就讲到一些人他们攻占耶利哥城，他们是用围绕城的方式，拿兵器的走在前面，然后七个吹号角的祭司跟着，然后他们吹号角，然后接下来就是抬耶和华的祭司，最后就是百姓跟在后面，一天闹一次，然后第七天闹七次。那行走的时候不能出声，一句话也不能说，大概只听到那个脚步声和号角的声音。那一直到第七天闹了第七次之后呢，约书亚就发命令，大家才可以大声呼喊，城墙就倒塌。那这是上帝亲自晓谕约书亚这个作战的方式，在人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不可理喻，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上帝就定下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就攻占了耶利哥城。他们是凭着信心和完全顺服神的指示，所以第一场战役就是这样。但是不表示接下来以色列人他们攻占迦南地其他的城市也都是这样。那其实这里上帝教导他子民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凭着信心和完全顺服神的话就能够得胜，就能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那基督我们遵守神的道，在地上活出基督的生命，也就能够得享安息，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在以后以色列他们的南征北伐，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们好像在攻耶利哥城那样的一个方式。以色列军队他们接下来就是真刀实枪的和各种的战略，不管怎么样，只要他们坚持信靠上帝，顺服上帝的带领，他们就能够继续向前得胜。相反的，如果他们心高气傲，他们自以为是，不求告耶和华，凭着自己的经验智慧，以为脚快就一定能跑赢，力大就一定能得胜，那么他们就会尝到苦头，面对失败。就像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七章埃城之战，他们就尝到第一个败仗。那埃城是一个小小的城池，比起耶利哥来说真是算不了什么，可是以色列他们所遭遇到的真是应验中国人一句的这样俗语，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却没有想到在阴沟里翻了船。不久前他们在耶利哥城取得决定性的大胜利，以色列却在这个小小的埃城遭遇到失败，甚至他们的心消化如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的失败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当我们生命遇到挫折困难，或者在一些属灵战争中失败，或者面对很多的难处，我们需要找出是什么原因。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当他们占领了耶利哥城的时候，整个迦南地的人他们都惧怕以色列人。圣经无论是你看第五章第一节或者第六章，就看到说以色列人因为战胜了耶利哥，或者 当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迦南地的人就看到神大能的神与他们同在。当时迦南地的人他们都心就消耗如水，特别是他们攻占了耶利哥城之后呢，他们那些作战的胆气都没有了，所以以色列人开始是很有士气那因为神帮助他们。不过在埃城失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整个情况改变过来， 以色列人变成惧怕迦南人，他们的心消化如水，起初对神那种信心那种盼望好像完全现在破灭了，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好像从天上那种欢喜敬奋激情一下子掉落在谷底，那种惧怕沮丧和灰心。当然我们都希望常常胜利成功，或者在一种欢喜兴奋的感受里面，没有人愿意遇到失败或者挫折，没有人希望常常在担心或者惧怕里面。肯定的，我们都希望人生很顺利成功得胜，但是神有时要我们面对失败挫折，遇到困难是要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正如圣经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那我们就留心今天的经文，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开始第一个城市耶利哥是一个非常坚固易守难攻的城，里面有很多大能的勇士，凭着以色列人自己的力量，我们说他们是肯定不可能进去，不过他们照着神的方法神的应许，不费一兵一卒，城桥就倒塌了，以色列人就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个城。当时约书亚和整个以色列军队他们名声也传遍迦南地，所有迦南地人他们都感到害怕，他们心消化如水。那接下来以色列人打埃城，比起耶利哥，与耶利哥比较起来，埃城是真的小得多。那面对这个坚固高大的耶利哥城，里面大能勇士，以色列人都可以轻易攻占。那埃城这个地方人小，人又少，以色列人觉得他们看来一定是能够得胜，所以只派两三千人，他们就以为可以搞定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在埃城这个事情上打败，而且还有36人赔上性命，以致整个以色列军队从上到下一直到百姓，他们士气都很沮丧，百姓充满恐惧，心里笑话。那么他们的元帅约书亚心里更是失望沮丧的情绪也落到低谷。你看一下约书亚的祷告就可以知道。那么你再看第七章七到九节，约书亚怎么样向上帝祷告呢？第七章七到九节他说，爱在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既然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被围攻，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怎么行呢？他们耶稣亚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看到真的是看起来是很灰心的一个祷告。回想一下，当他们攻占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围绕城墙，耶稣亚大声呼喊的时候，城墙倒塌。这个大能勇士耶稣亚现在变成好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在上帝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说一些很沮丧泄气的话，甚至赖在上帝面前不肯起来。我们可以说，面对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打了一个大胜战，但是面对一个小而不起眼的埃城，以色列人却吃了一个大败仗。为什么呢？如果他们可以找出失败的原因，他们在前面还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在接下来的战役还是可以避免不要犯上这个错误，不然的话他们可能继续会失败下去。其实我们一生当中也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失败挫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人的软弱，我们非常有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经验能力有限，资源有限，所以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成功，总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一次失败不表示永远失败，一次成功也不代表永远成功。那我们从耶稣亚的祷告可以看到，他当时好像似乎失去了一个理智，在整个失败的情绪里面的一个反应。坦白说，他们只是打了一场败仗，死了36个人，那并不是说打败仗或死了36个人不重要，肯定人命关天。不过耶稣亚这里祷告什么呢？他抱怨上帝好像带领他们过约旦河，为了要消灭他们，让他们败给这些迦南人。 他甚至说，不如我们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他们不是要进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吗？他说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真的吗？那他的推论是什么呢？ 当迦南人听见他们在埃城打败的消息之后呢，埃城的人就来 会来围攻他们，当然这是他们自己想可怕的地方。然后他们也可能就像败给埃城的人一样，败给其他迦南地的人，他们就会被地上除灭。那这个推论是不是真实的呢？是不是一个事实？肯定不是，这只是耶稣要落在一个很负面很消极的情绪里面。当然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嘲笑耶稣呀，其实在我们很多生活经验里面，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就好像一个做学生读书面对升学考试的时候，当然做老师或者家长都一定会告诉孩子说要努力用功读书，要考到好的成绩才能够有好的前途，很多时候父母亲都这样说。我们自己也好像告诉自己说一定要努力读书考到好的学校，要考上初级学院才能够上大学，没有大学文凭将来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没有一个好的职业将来借份买房子都可能面对压力困难。甚至我们说现在在中国很现实的，你在认识对方或者你在相亲的时候就可能就问你说有房子有车子吗？没有的话就免谈了，不要说谈恋爱，不要说娶老婆啊，考试不好很多的影响很大，似乎没有前途，在人生看起来就失败，没有读到好的大学没有出路，将来就没有好的生活，前面充满很多的困难悲哀。那这样推论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当然不一定正确，不过却是很多年轻人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错误的一些看法或者负面的情绪影响，或者整个社会整个环境，我们就好像一直往灰心消极方面去想，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问题，好像失败了就困难了，没有做到哪一个地步就，或者一次失败就让我们一直落在消极里面。有一本书里面有一段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话，他说我们都不喜欢输，但是在现实的人生里面我们都一定会输过，人生不要怕输，到头来让人脱颖而出的是不是输的少，谁输的少，而是谁输得起，谁输得漂亮。他说失败并不可耻，重要就是能够屡败屡战，是一个重要的品德，败还是继续战。所以失败并不可耻，只要我们能够找出失败的原因而且勇敢去面对，这样就可能把造成失败的那个绊脚石变成一个下一次成功的一个踏脚石。那以色列为什么会在埃城失败？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有三方面，这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去反省。今天你觉得你生活上或者工作上或者在人际关系在哪一方面你觉得很失败，或者觉得达不到你的理想，或者达不到一定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也有这三方面？以色列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第一，他们失败是因为骄傲自大自以为是。那约书亚派去窥探埃城的探子回来是怎么样报告呢？在第三节他们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虑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埃城的人少是跟什么比较？是跟耶利哥城做比较。耶利哥城坚固高大，有大能的勇士，都不是我们的对手。那么埃城这个小地方，广东话说湿湿水，真的是不费吹飞机就可以拿下来，所以派些人上去就行了。那我们说大概40年前约书亚也曾经担任过探子，摩西差派约书亚和11个探子当时去窥探迦南地。那这12个探子每次派一个人，12个探子从迦南地窥探回来，其中10个他们都说不能够进去迦南地，因为迦南地那里的居民都是伟人，都是像巨人一样高大，进去等于送死。只有约书亚和家的说我相信上帝说一定让他们能够进去迦南地，不过10个探子极力反对，影响整个百姓，他们都在害怕埋怨，他们不相信约书亚和家的话，反而他们要用石头将约书亚和家的打死。不过当时上帝亲自的出面解救，不然约书亚早就没命。 那这一段几乎叫约书亚被打死的经历，相信约书亚一定铭刻在心里面。那现在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当现在约书亚已经成为以色列的领袖，那他差派多少人去窥探埃城呢？圣经没有写，只是说派汉子去，不过至少有两个，因为他们说这里说他们会来报告。那你说会差派十二个探子，像过去摩西差派，他也学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看来不是。约书亚他也会想到说，太多人去真的有用吗？会不会就像过去一样有不同的意见，反而会很困难？所以无论如何至少有两个啊，因为这里说他们，那这两个探子，我们就说两个吧，探子回来报告消息，那约书亚没有详细的问清楚判断消息的正确性，他也没有先寻求上帝，没有 求告上帝，就草率的接纳探子的看法，那可以说这都是不明智的。当然可以说这个探子的报告提出的意见似乎太主观，甚至是骄傲轻敌，似乎他们在不久前他们在耶利哥城大展神威，大获全胜，现在他们在迦南城里面看到就是这么少人，好像小猫几只，城门也看来不是很坚固高大。那是不是 这两个探子他们对于过去在耶利哥城那种绕城的方式觉得约书亚真的是小题大做，杀鸡用牛刀，把当时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而浪费资源，何必每天去绕城，一天绕一次，连续绕七天，是不是吹毛求疵呢？这个探子会被觉得过去真的需要这样吗？现在这个埃城 更是小得多了。那么他们这两个探子就说，那里的人少，那里的人少，这句话是不是属实呢？当然这两个探子要负起一定责任，不过身为领袖的约书亚，他没有查问清楚，也没有先求告上帝就做出决定，真的就两三千人上去，约书亚要负起更大的责任。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会遇到一个很危险的试探，就是我们获得一个重大的胜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沉醉在成功的气氛里面，享受众人的欢呼和掌声的时候，紧接着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注目放在自己身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的能力，不知不觉把我们自己无限的放大，可能就被那一次的胜利带来的成功和兴奋埋没了，以致看不见神，看不见其他人，只看到我们自己。那当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时候，别人的声音和意见可能就听不进去，结果就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很可能就做出一些错误的判决。是的，当我们成功得到胜利的那一刻，最需要的就是警醒祷告。他指回来的报告里面有一个很不正确的假设，就是他们把认为说耶利哥我们都可以打胜的，埃城这么小，人这么少，肯定可以的，这样的比较吗？那究竟我们说耶利哥城是谁打胜？是上帝亲自的作为，以色列只是跟在后面，以色列他们只是随着上帝失去那个战果。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得到成功，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的事，综合很多的这些因素配合造成的，不可能是一两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就可以达到。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宣信堂当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在我们本宗教会里面来看，我们当年从原教会分别出来，从零开始两年的时间，我们有自己聚会的地方，我们聚会的人数也稳定下来，事工继续不断的发展，这两年这几年我们也有新的牧师和传道同工，我们也发展到这个乌兰有自己的聚会点。有人这样对我说，邓牧师你很会带领教会，甚至我刚开始离开班当的时候， 有姐妹跟我说，哇，牧师你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听得很高兴吗？我听得就得意忘形吗？不是，我提醒自己，我是谁？我不过上帝的一个仆人。离了主我们可以做什么吗？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是神自己兴起长子同工，激励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宣信堂这十一年来能够向前迈进，无论在玉朗洞我们自己有 这个地方，在乌兰我们有自己聚会的地方敬拜，发展福音事工，是综合很多的因素，不是靠一两个人，是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纵使我们的教会在本众华语崇拜里面聚会人数看来是最多的一间教会啊，当然不只是指夕阳崇拜，是指我们早上崇拜和乌兰崇拜啊。我们不要说人数多又怎么样呢？我们绝对不能自满，需要更努力的发展，建立一个有爱有真理的教会，才能够满足主的心意。那人在工作中有优越突出的表现，在成功顺利的时候很容易为说啊，这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不可否认，努力的确要努力，成功人一定是努力的，只是我们必须被提醒，如果没有大环境的配合，别人的帮助，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你怎么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传道书说得很清楚，我又转念见热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是上帝的恩典，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一切配合起来，是神的恩典。那探子回来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其实这是轻敌，这是骄傲。一些人在弱小的埃城大败，我们说骄兵必败，这是兵家的至理名言。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只是很可惜，很多人不听不进圣经智慧的话，常常败在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错误里面。失败使人的心消耗如水，成功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看自己归所单看的。所以成功的时候更需要警醒祷告，求主救我们脱离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陷阱，保持一个谦卑警醒仰望神的态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城这个小的城战败，第一个就是他们太骄傲自以为是。你说是约书亚也好，或者探子回来的报告显示约书亚就他们就是这样，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攻取埃城吗？这是轻敌吧。第二，他们会失败是忽略祷告，没有寻求上帝。那一些人攻打埃城的方法是怎么决定的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当约瑟听见探子回报的时候，就根据探子的回报照做探子的建议，真的两三千人上千人上去。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要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是约书亚吗？不是。虽然他好像是领袖，但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上次提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已经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领导权主权交给上帝。所以当他们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就是按照照着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上帝做决定的。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二节清楚说明，上帝亲自晓谕约书亚，所以耶稣就照着上帝的启示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叫做上帝军队耶和华军队元帅，所以他们能够用上帝的方法去攻占耶利哥城。不过在这里我们却看到第七章，当以色列人在攻打埃城的时候呢，耶稣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求问，可以说耶稣这样做就错了。如果在攻打埃城之前，耶稣像在攻打耶利哥那样的谨慎来到上帝面前求问，上帝就可能有机会对耶稣说，不行了，因为以色列当中有当灭的物，上帝不与你们同在，你们怎么能够上去呢？ 那当如果约书亚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提问的时候，上帝指示他先解决那个当灭之物，上帝才能够与他们同在，他们才可能有机会去打胜这个埃城。但是约书亚没有去问神，约书亚没有机会先对付罪的根源，他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所以他们就在埃城失败了。那亲近上帝是我们每天需要操练的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真的在行事为人当中，我们真的体会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一天都要亲近上帝。当我们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上帝的心意，经历上帝的同在。那如果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疏远，我们就很难体会上帝的意思，甚至上帝要祝福要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可能靠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智慧去判断形势，结果可能就会走许多冤枉的路。有一个钢琴家说这样的话，他说，我一天不练琴，我自己知道，两三天不练琴，家里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一个星期不练琴，几乎邻居所有人都会知道。那我们就用这个钢琴家的话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如果有一天我不亲近神，我自己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两三天不亲近上帝，住在一起的家人都会知道，如果一个星期不亲近上帝，大概你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会知道。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那种更新变化的生命，还是我们靠着血气去行事为人的生命流露出来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亲近上帝，上帝更新你的生命，你的行事为人就不一样。你没有亲近上帝，靠血气靠自己的行事为人去，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亲近上帝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变化的工作，让上帝来祝福和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有一句话说，我们所求的是我们想要的，上帝给我们的却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求，我们就是妄求，或者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这样没有认真的亲近上帝，就可能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失败，除了他们前面我们所说的，这里他们没有祷告，他们忽略亲近上帝，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是失败的一个原因，然后忽略祷告、不寻求上帝，这是他们第二个失败的原因。第三个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有隐而未现的罪，有当灭的物没有去处理。因为第七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因此约书亚就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一天，上帝就叫他起来不用再祷告下去了。你看第七章十到十一节，第七章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继续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当灭的放在他们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心里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那十二节直接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这里有两个起来，第一个在第十节，上帝要他起来，第二次十二节也说，你要起来，叫百姓起来，叫百姓自洁。所以上帝告诉约书亚，以色列人在埃城失败，原因是什么？他们失去上帝的同在，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取了当灭的物，得罪上帝，成为被咒诅的。那约书亚在神面前花时间祷告，不是不好，但是没有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起来对付那个罪。 哀神战败，不是敌人打败他们，是他们自己打败自己，他们被罪打败自己，你觉得可笑吗？其实他们也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败神的子民，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罪。我们的罪是我们失败最大的原因，所以第七章里面强调罪会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一些罪，你说即使看起来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些罪，你不愿意去处理这一点点的罪，就可能拦阻你与上帝的关系，就拦阻你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你就不想来到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当你不愿意去对付生命里面的一些罪、一些坏习惯、一些恶念淫念，你和神的关系就是保持一个距离。即使你继续有祷告，可能你的祷告是形式化，是有口无心，所以就会让我们与上帝保持一段距离。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你的祷告敬拜看起来都是表面，看起来都是形式化，结果就很容易落在试探的网络里面。所以聚会常常使到我们失败。我们常说关系好什么都好谈，关系不好什么都免谈，人与人之间是如此。我得罪你，我必须要先跟你道歉，没有我得罪你还想跟你拿什么东西，还想跟你接什么东西，没有，先搞好那个关系。那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我们得罪神，我们还敢来到上帝面前求什么？还想得到神什么祝福？先搞好这个关系，有罪先要对付罪。就像今天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这些问题，我们不去处理的话，我们虽然说我们工作很好，人际关系很好，怎么可能的事呢？我们工作可能不好，是因为我们不够敬业乐业，工作的时候可能我们得过且过，浑水摸鱼，不顺服上司的领导，不顺服权柄，不满公司的安排，甚至不忠心、玩梗、偷懒，这些都可能使到我们在工作上没有办法取得成功。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不好，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傲慢、骄傲的态度，嫉妒、纷争、一口两舌、怨恨、苦毒，我们与人相处不好，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个性、内心隐藏罪的问题，种种的这些事情使到我们失去上帝的福气，在我们生活、工作、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显得失败。那失败并不可耻也不可怕，只要我们在失败当中我们认真的去找出原因去对付，去努力去胜过这些失败的原因，改正错误。因为我们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第二次去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打了胜仗，为什么？因为这三个造成他们失败的原因，约书亚都一去面对了。他认真的看待，不再自以为是，也真认真的祷告，而且遵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些失败的原因被对付之后呢，胜利和成功就跟着而来。所以唯有正视解决失败的原因，他们才有得胜的机会。所以你看约书亚记第七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就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取出来就是撒底，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那就看到说约书亚是很彻底的去找出真相，很认真的去对付罪的这个事情，他一点也不马虎，对付罪恶不寻情面。那如果约书亚他只是很马虎的就这样的去执行，他可能还是会重蹈覆辙，一再犯错，历史重演，没有办法反败为胜。不过我们看到约书亚真的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去查出来，对付这样的一个罪，把当面的物除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对付的、当面的，造成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思想 为什么失败，我们就可能继续再失败下去。那要反败为胜，唯有先找出失败的原因，认真努力去对付，然后不要把失败的原因，或者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困难，或者我们不如意，我们一些事情就推卸给环境，推卸给别人，甚至推卸给上帝。就像耶稣要的祷告，上帝为什么使得我们带领我们过约旦河，把我们交给亚摩利人，好像叫他们来送死一样。如果上帝真的要叫以色列人送死，在耶利哥城早就死得很惨，不需要等到埃城之战。即使控诉上帝、控诉环境、控诉别人，其实都是一样，是逃避自己的问题。在你今天面对失败困难，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知道看到我的问题在哪里，有哪一些观念，有哪一些态度或者行为造成我的失败，以致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光景。主啊，求你光照我，因为环境、别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和控制，不过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是我们自己选择，我们可以改变，必须要去改变的。当我们认真对付自己，把当面的、把不应该有的认真去对付的时候，因为改变自己的时候，上帝有时也会改变环境。就像诗人做出一个很聪明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是的，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认真的看待自己。当以色列人在埃城打败仗之后呢，约书亚的反应第一个是什么？他来到约柜面前撕裂衣服，伏在上帝面前祷告，直到晚上。那我们说约书亚的祷告内容似乎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消极，不过基本上他动作是对的。他就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立刻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也正是因为约书亚寻求上帝的时候，他得到上帝的启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当面的去处理。所以当时知道问题在哪里的时候，他如果继续在上帝面前继续祷告，再祷告三天三夜也没有用。所以上帝对约书亚说，不是继续俯伏在地上祷告，要采取行动，要起来。静有时，动有时，祷告有时，行动有时。应该祷告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祷告，贸然采取行动，不先寻求上帝的面，以为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智慧去判断、去采取行动，当然这是错误。不过应该行动的时候却继续祷告不去行动，那也是错误。所以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照着上帝要我们去做的，去勇敢的行动。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一直继续祷告不去做，好像要上帝去做。上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做，不是求上帝为我们做。我们如果祷告说求主帮助我们成绩好，考试成绩好，考车考及格，但是我们如果却不花时间去读书，去多练习驾车，可能吗？我们祈求上帝减轻，我们祷告求上帝减轻我的体重，不过我却继续大吃大喝，没有节制，可能吗？那有的人一直寻求神帮助他改善他人的人际关系，但是他却不愿意去采取行动，与人和好的一种态度和行动。很多人祷告说求神感动他的家人来信主，但他们却不采取适合的行动去向家人传福音，至少有一个美好的生活行为去关怀家里的人。很多人愿意祷告上帝供应穷人的需要，但是自己却不愿意从口袋掏出一些钱来奉献，来帮助他们。很多人宁愿祷告求上帝改变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妻子，他们却不愿意采取行动，付出舍己和顺服的行动。所以不要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不肯改变、不肯采取行动的一个借口。当然我们要祷告，但是我们也应该行动。当上帝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因为去对付罪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有些人他们失败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见解。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自以为是、骄傲自大，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有一个谦卑、一个依靠上帝的心。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说我有祷告，我有敬拜，我与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认真看待我与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如果没有认真看待我与上帝的关系，你的敬拜你的祷告可能只是形式化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认真看待罪的问题，哪一些罪使得我和上帝关系已经疏远了，这个关系疏远了，即使你来祷告你来敬拜神不是不好，不过你要认真的看待你神的关系，认真除去罪，除掉罪恶，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警醒的心，常常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时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主要让我们求你自己借助你的道再次来提醒我们，以色列的失败何尝不是我们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当我们成功顺利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以为说是理所当然，甚至骄傲起来，甚至自以为是的认为我们可以凭我们的经验，凭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够处理一些事情，而忘记了依靠主，忘记了寻求你的面。主要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再次借助这段圣经提醒我们，省察我们与神的关系，也认真看待我们罪的问题。主要求你自己怜悯你的儿女们，因为罪是一个最大的伤害，伤害我们与你的关系，伤害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伤害我们自己。哪怕一点点的罪，主要求你自己光照，那显而未现的罪你自己清楚知道。就像亚干犯罪，在人看来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你不允许这一点点的罪使到亚干他面对罪带来的后果刑罚，连累他的家人，也连累整个以色列民族。主啊，求你自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认真看待罪的问题，那我们清楚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罪就使得我们离了你，离开你。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对付罪，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得着你的喜悦，也能够体会你的爱，体会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全。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继续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